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要从诗篇七十二篇第二节看起。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好，这里讲王的儿子，讲王。王是指有点经验，有点经验不要自傲。有点经验更可能危险，因为被权势逐渐的腐化，刚开始还单纯。没有经验也不要害怕，你嫩，多去依靠上帝，总之不要自大。我们说富不过三代，其实权大也不过三代，很难有一个长期的这个王朝，因为就是会被权力腐化，被引诱。那权力是让你越做越好的，但权力因为被腐化了，也会让你越来越短命。这个东西像水一样，我们中国人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权力让我们兴旺，就恰当的使用你的智慧公义的判断，哇，使你的声誉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好了一骄傲了，那这也会让你远离了上帝，就没有智慧，就没有爱心，对神不敬畏，没有智慧，对人不爱，就判断越来越错误，越来越只图己利了。一个不管年幼年长的任何一个王或王的儿子，或我们生活里面对主有敬虔的心，我们按公义来审判神的名，按公平判断神的困苦人。这马上我们想到是所罗门嘛，马上想到这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有关系的。我们总是想到我们自己是神的名，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的名，我们的身体也要好好的照顾，不要成为困苦人啊！这我想太多人虐待或伤害自己的身体，包括好像是宠爱自己的身体，放纵自己的私欲就不好。那这并不是离题哈。判断百姓跟判断我应该吃什么喝什么睡什么看什么电视节目看什么书到哪里度假都有关系的，被私欲这些控制就伤害人，就不公平不恰当，你让你的身体负担了太多不当负担的东西。如果我们有对上帝的信心和爱心，那就会很恰当，就会让大家都很喜悦。包青天或者所罗门断案的事始终让人脍炙人口，一直讲就是我们实在太需要在生活中看到一个正确的判断，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政策，让人生活幸福了。你能判断的公义公平审判判断，那就是让人快乐幸福，让人高兴。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使在所罗门的时候，也有困苦人。你要审判困苦人，好，你假如说这个困苦人是被欺压了，然后被你审判了，得职了。但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你的国家怎么会有困苦人呢？就是你能替困苦人伸冤，还是表示在世上你的政府不是完全的？就跟所罗门，他是。那个活孩子的妈妈到底是谁，那个是他有名的判断，那是大家听了以后都非常敬畏很高兴。可是那件事也显出所罗门统治的国家里面有妓女，有不幸的事，有妈妈把儿子压死的事，有女人会偷别人的孩子做自己的儿子的事。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不管教会，不管我们人多么的属灵，我们还是会有遗憾啊！你可能马上就说，那这是上帝管的，那就是上帝做的不对，上帝不会做的不对。但我们承认，因为罪恶在世界里面，就有很多难以解释为什么全能全善的上帝会允许这些事发生。我们承认有，但我们就求主帮助了， 让我们不要灰心，继续信靠上帝，敬畏上帝，使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治理我们神给我们的那一块。如果有公平，如果能在公平的判断当中，第三节，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我们说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其实是一贯的哈。因为王的公义，王也有神的样式，能够公义治国，就不只是人快乐，他在讲整个大山小山都很平安的，就这都深深让我们感觉到，在历世历代，包括在所罗门的国家里面，有这么多啊，因为不公平，好像连大地、山和海都不安了。人多么需要公义正义，那我们更就知道我们多么需要因信称义，因为神是非常的公义的神。当我们不义的时候，是非常叫神愤怒的，叫神不喜悦的。当一个国度公义使邦国高举的时候，公义使民享平安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也让我们继续想到很多事，包括不公平产生了多少的不安，多少的暴政，包括不公平产生多少的怨恨。这在神的儿女的家里也是一样，你看以撒和利百加对他们两个儿子是不公平的，有偏心，包括大卫也是不公平的，他对暗嫩他玛这儿女之间的事情他没有处理。所以不公平，我们曾经讲过，可能因为私欲啊、贪婪啊、收贿赂啊，就叫你误判啊、错判啊，可能因为被告或原告的美色啊，就像你错判、误判，但是也可能因为你自己的罪恶，你就像一个受伤的人，像大卫一样受伤疲倦了，也不好意思，也没有力气去跟罪恶作战，所以看着自己的小孩，看着暗嫩做邪恶的事，玷污了他嘛，他也不能做什么事，然后就有亚撒龙来报仇。亚撒龙做的有一部分是正义，但是还是很多不义的，包括他没有权利去杀他哥哥，那大卫都不去管了。不义不只是贪婪、贪污、判错，不义也包括懒惰了。你懒惰，百姓就没有平安。那所以我们该做的是需要做的。那我们又想到，在圣经里面，这个平安也跟安息有关系哈，就是当债务都免掉的时候，就是在享受安息年。我们就想到上帝的公义不仅是审判我们，上帝的公义也是拯救我们，让我们有平安的啊。这里都在讲所罗门王的祷告，如果要实现，我们非讲到说耶稣基督来让我们称义，使我们有平安，使我们敬畏上帝，使我们有智慧，使我们每一个得到的人，我们能够比较开始照着上帝的意思来做事。第四节，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的人。这公义是扶助，我们不能说弱小者，扶助被冤枉伤害的人，因为有地位的人也可能冤枉被伤害啊。你想大卫不就是吗？大卫是君王，被他的儿子伤害啊。他玛是公主，也被他的哥哥伤害啊。每一个违反上帝道的人都是错误的啊。所以其实这个宇宙最不公平，最被伤害的是上帝，我们都亏缺了，欠了，没有把该得的荣耀给上帝啊！我们需要在被上帝拯救之后，我们也能够有上帝的形象，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欺压的人。就是这可以再多想很多了。这是路德加尔文都喜欢讲的，在讲十诫的时候，就像保罗在应该是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的，十三章那里讲到，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 要常以为亏欠，因为一切的律法，不可杀人，不可贪婪，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都在爱人如己里面。所以路德加尔文讲到说，当我们没有把别人当得的给人，就是偷人家的，那什么是别人给当得的？他的薪水，他的工作，他该得的钱要给他，他该受的处罚要给他。那么是不是一个软弱的可怜的人，他有他应当要得到的同情和帮助呢？这就有点复杂了啊。如果不是上帝的爱，他得不到这些。但是我们基督徒因为得的丰富，我们就会把爱和正义都加在人身上。也许他跟我们不沾亲不带故，但是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就把可能在法律上他得不到的同情和可怜我们给他。这里也有讲压税呢欺压人的，所以基督徒的主持正义，我们为正义能够彰显来祷告也是需要的，也是应该的。第五节，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这句话好像是说敬畏，应该是指敬畏那个王，当然我们总是敬畏耶和华的，但在这里上下文应该是指那个王，敬畏王万代，甚至说有太阳有月亮，那就永远了。这当我们还是说应该是上帝，人间没有这样的。这我们也想到耶利米书里面讲到的上帝立的新约，这个如果你能把太阳月亮自然界的这些神跟他们立的约废掉，你就可以废掉神跟雅各所立的约，神跟我们所立的约，这个约是到永远的，因为神信实到永远，神的拯救到永远。那但是用在上帝之外，这里有点用在王的身上，王配得这么大尊贵荣耀吗？我们就可以这样想，他在讲什么？人敬畏你是因为你功劳很大，像亚历山大一样征服很多国家，或者是盖了很多建筑物，或者是发明了很多东西，或者这个王有什么非常好的文化。这里只有讲一件事，人敬畏你因为你公平，因为你是公义的王。你不一定能叫这个国家富裕了多少，但是你是公义的我们再一次说公义真是非常的重要公平是非常的重要而上帝的公义又带来了慈爱，这是非常的非常的大的恩典第六节，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从海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这我们又必须说，如果我们在讲王的时候，这里这个王一定是在讲耶稣了，因为没有这么大的权柄，没有这么永远和这么大的地这是讲耶稣，这是讲一个公义的王，这是讲一个慈爱的王，这是讲一个叫人丰富的王。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历世历代所有信靠神的人在这个世上治理地上的时候应该有的状况，甚至我们就说在教会里应该有的状况神所使用的君王，神所使用的牧者，神所使用的管理者，神所使用的能够判断的人，包括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或者我们一个人管理我们自己，我们的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以歌是表示已经有一个丰年了，以歌的草地上预兆下一年又会丰年，而这雨没有在歌的时候降，是在歌完了降，这是最恰当的，是滋润的。公义不是叫人害怕而已，上帝的公义是叫人得滋润的。有公平公义，社会就能够蒸蒸日上的发展。我们中国历史上有那个酷吏啊，严苛的那个官呐、酷吏。他们可能很公平，执法很严，但是他们其实并不是圣经讲的公义。圣经讲的公义不是酷吏，中国的酷吏就像悲惨世界里面那个警长一样。事实上，如果真的是守律法、公义的， 智慧、公义和慈爱兼顾的，这只有在耶稣的身上看得到，在所罗门身上看到。因为所罗门不是很公平吗？很会判断吗？他不是也让百姓很富裕很兴旺吗？虽然那只是大略的，他自己也有很多后来的残忍和压迫了人，以至于十个支派在他死了以后就脱离了他啊，在这里就描述一个公平的统治。各位，愿这个能够用在你的家里面啊，大有平安啊，好像月亮长存一样，是能够非常丰富的、广大的，从这里到那里是很丰富的。因为不是很丰富，从这里到那里，一个独一的公义慈爱者，他理当统管万有。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恰当的管理我们自己，恰当的管理你给我们的工作，恰当的做判断，让我们兴旺，让我们丰富。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